中国传统文化之佛学智慧。三，慧灯之光音像资料，慈城罗珠刊布，更多内容请访问www.慧灯之光.com。
大家下午好，我们又开始今天下午的这个课啊。那么我们上午呢讲了这个四家行啊，四家行里面的人生难得和死亡无常，就这两个。然后呢，接下来啊，接下来我们就是这个四家行里面的剩下的两个。那么剩下的两个呢，就是讲的就是这个轮回的痛苦啊，轮回的痛苦。那么这个轮回的痛苦呢，他为什么要讲这个轮回的痛苦呢？我们本来不就是每个人都不就是在这个轮回里面已经是够痛苦了吗？为什么还要去降这个轮回的痛苦吗？这个轮回的痛苦呢，我们本来大家都非常的了解的啊，为什么还要去讲呢？实际上呢，我们了解到的这个轮回的痛苦呢，只不过就是这个很多轮回痛苦里面的一部分而已，一部分而已。其他的这个轮回的痛苦呢，我们不了解。然后呢，更重要的是什么呢？这个就让我们去了解这个痛苦，然后就从这个痛苦当中啊，就是如何解脱，主要就是要达到一个这样子的目标啊。还有一个呢，我们后面就不就是讲这个出离心吗？那这个实际上我们修这个四家行的啊，目的呢就是培养这个出离心啊，出离心。那么出离心呢，它怎么样产生呢？就是当我们深深的体会到啊，这个轮回啊里面到处都是各种各样的痛苦啊，那这样子的时候呢，我们就愿意啊从这个轮回当中啊解脱啊，从轮回当中解脱，就是为了达到一个这样子的目标，所以啊得要讲这个轮回的痛苦。然后佛经里面呢他经常都讲非常多的这个轮回当中的各种各样的痛苦啊，人间的痛苦呀，其他的这个痛苦讲的都很多。那实际上呢，他想达到的这个目的呢，就是我们怎么去解决啊这些痛苦。虽然啊有很多的痛苦，有各种各样的痛苦，但是呢，这些痛苦都可以解决的啊，人自己可以解决这样子的这个痛苦。因为这些痛苦呢，实际上啊跟这个西方宗教啊讲的就不一样了。这些痛苦呢不是造物主啊，不是造物主安排让我们去接受这些痛苦。实际上这些痛苦呢就是我们自己制造的这个痛苦。那么既然是我们自己制造的这个痛苦的话，那我们自己也有能力啊去解决这些痛苦。其实是有这个能力的。所以呢，就是佛就降了很多这个轮回的痛苦，实际上就达到这个效果啊。我们很多人就觉得，尤其是不了解这个佛教的人就觉得啊，佛教就是很消极啊，很悲观啊，那么经常都讲各种各样的痛苦。实际上它不是这样，它是一个非常积极乐观的态度。为什么呢？先让我们去了解这些痛苦啊，先让我们去了解。然后呢，当我们了解了这个痛苦以后呢，然后啊，就是后面就有一系列的方法去解决啊，去解决这些问题。如果佛教啊，只讲这个人间的各种各样的痛苦啊，人生的各种的痛苦，然后呢，他没有提供啊一个解决的方法，那这样子的话，确实很消极啊，很悲观啊，然后呢，就是讲了很多很多痛苦，最终也没有讲一个解决的方法，那这样子确实是很消极。那但是他不是这样子啊，不是这样子。 首先让我们明白这个人啊，这个轮回的痛苦呢，实际上就是我们很多时候啊，我们是人类，那么人类是在这个六道轮回当中呢，是最最最有机会的啊，有机会。然后呢，也是相对啊，相对是比较幸福的，比较快乐的，哎，这样子。尤其是我们普通人啊，我们根本不知道以前，比如说前世啊，前世这个东西存在不存在啊，我们根本就不知道啊。然后呢，后世存在不存在，我们也不知道。我们看到的这个就是生命的这个当中的一个一小段啊，一小段，很小很小很小的一个段落。然后呢，在这一段当中啊，如果是没有感觉到太多的痛苦的话，我们就认为没有痛苦了啊，我们就认为是没有痛苦了。然后呢，我们就在这一段时间当中啊，比如说我们自己觉得比较幸福啊，比较这个快乐这样子的话，那我们也不知道这个快乐是怎么来的啊。它怎么来的？我们很多时候呢，我们认为是我自己啊争取啊，是我自己争取，是我自己奋斗的努力的结果啊。那是这么简单吗？那其实也没有那么简单，它里面呢也有很多的前因后果，有很多啊，但这些我们根本就不知道这个啊，我们没办法去思考。比如说。过去的人啊，古人，他们认为这个世界啊，这个地球世界是平面的，是平面的，不是像现在这样子的球形的，是平面的啊。那他为什么认为这个世界是平面的呢？啊，他为什么产生了一种这样子的想法呢？啊，就是我们身高一米七的人啊，身高一米七的人啊，然后呢？就是从一个平原啊，或者是像大海啊上面看过去的时候呢，我们能够看到的4公里多一点点啊，大概4公里半多一点点啊，我们只能看到这一点。那我们能看到的地方呢，其实是这个地平线啊，就在啊4.6公里，一米七的人啊，这样子看过去的时候呢，他的地平线啊就在 4.6 公里，那他看到的这个 4.6 公里之内啊都是平面的，都是平面，那他看不到是球星的啊。 4.6 公里以后呢，以后因为是球星啊，地球他后面他是看不到的，然后呢他能看到的地方都是平面的啊。如果他再往前啊去，就是走 4.6 公里看啊，也是一样，那往前也是 4.6 公里之前啊，反正他能看到的地方啊都是这个是平面的，所以呢他就产生了一个啊这个地球啊是平面的啊一个这样子的想法啊，他们就共同就产生了一个这样子的想法。这个想法就是实际上就是一个视觉的啊，这个错觉，给他一个这样子的错觉，然后他就认为啊，地是平面的，大地是平面的，自古以来啊，这么几千年、几万年当中，大家都这么认为啊，没有一个人去反驳，也没有什么东西可以去推翻，也没有什么依据啊，因为大家肉眼看到的就是这样子。但这个后面他不知道呀，他觉得就是他能看到的地方是这样，所以他就觉得是平面啊。那如果他往后看啊，他往前看是这样，往后看他也能够看到 4.6 公里啊，这个这样子的这个距离。那么这个当中呢，有是啊，往前往后都是平面的，所以他就觉得大地是平面，就像这张桌子的平面一样，是平面的啊。之前他不知道，之后他也不知道啊。那么我们今天啊，我们今天虽然我们知道了这个大地不是这样子，但是我们就是还是同样在犯一个错误啊，犯一个错误。这个错误是什么呢？我们对这个生命啊这个问题上面啊， 我们同样犯一个错误。比如说啊，比如说我们30岁的人啊，他往前看，他能够看到他从啊单身到现在啊30年，他能看到啊，之前再进一步他看不见啊，看不见啊，然后他就认为我的啊神明的开示啊就是30年前，那30年再前面呢？在前面他没有看到啊，在前面他没有看到，所以他认为啊没有看到的，他觉得就不存在啊。然后他再往后看，他也许啊能够活到100年啊，100年，那么这样子的话，他现在还可以活70年啊，活到70年，那么他认为我的生命的最后的终结的地方呢，就是70年，70年之后呢？之后他也看不到啊，那看不到了以后呢，他就认为是不存在了，哎，不存在，生命就这么一个阶段啊。他之前因为他看不见，所以他认为没有前世啊。然后之后呢，他也看不见，所以呢，他觉得啊也不存在，前世后世都不存在。那么其中唯一的一个逻辑啊理论，那是什么呢？非常简单，就是因为他没看见啊，那就不承认了啊。那难道我们看不见的东西不存在了吗？你能确定吗？啊，这个不能确定，我们看不见的东西太多太多了啊，太多了啊。我们的肉眼看不见，我们的感官啊没办法抓住这个东西，但是呢它依然存在的，这种东西太多太多了啊，尤其是这个高科技的发展，然后呢告诉我们太多太多我们看不到的东西啊。那这样子以后呢，就是实际上呢已经是啊已经确定我们看不见的东西不等于啊就不存在啊。那但是呢，就是因为我们已观的这种传习呢，很多人就觉得就生命就这么一个阶段啊，前后都不存在。那这个实际上它是没有逻辑啊，它没有任何的这个数据啊，它也没有任何的逻辑啊，但是啊我们盲目的就这么认为。哎，所以呢这种人生观呢啊，这种人生观我们必须要知道，这种人生观给我们带来了特别特别多的啊消极，对生活对人生对生命的非常的啊消极的哎这样子的态度啊非常的这个啊消极，然后悲观啊这样子的态度啊，因为我们人生就这么短短的时间啊，然后呢这个当中呢啊大家也不知道啊就是有什么意义啊，然后呢啊就人生本来就人生苦短啊，然后就其实啊比如说30岁以后呢，再多的时间那也就70年之后啊人就不存在啊，那么这样子以后呢他也不知道应该去追求什么啊，然后我们平时的这些追求啊有什么意义啊也不知道啊，然后呢这个就是完全就是因为你70年以后呢就一个活生生的人就根本就不存在啊，消失了啊，就蒸发了，就像空气蒸发一样，就人就不存在，那这种人生观特别的啊就根本就不积极，没有什么奋斗的这个方向啊，那这就是给我们本来我们给我们制造了一个啊这个空心病啊，空心病的一个主要的原因呢，也就是就在这里啊，它给我们带来一个非常啊这个负面的哎这样子的这个态度啊，对人生的态度，对生命的这个态度啊，这是一个非常不好的一个心态。没有长远的这个目标啊，没有积极向上的啊这样子的这个，没有奋斗的这个勇气啊，这是一个特别特别不好的一个人生观啊。但如果客观事实来讲，人生就是这样子的话啊， 那也得只有这样子了啊，也得只有这样子啊。但是实际上不是，谁也没有这样子的啊，这个依据或者是证据啊，反而有太多太多的证据。实际上，人的生命啊是延续的啊，这个生命的延续呢一直都在，一直都在延续，只不过我们自己没有看到而已啊，就是这样子。所以呢，这种人生观就给我们带来了特别多的这个痛苦啊，就是到一定的时候呢，啊，尤其是就是年龄稍微比较大一点的时候呢，大家就觉得人生就这样子了啊，差不多就这样子就过去了啊，然后呢就应该去追求什么，那也没有什么兴趣啊，没有什么对生活的这种就觉得很乏味啊。就是活下来呢，也就是一就完成一个责任啊，一个责任，可能是家庭的责任啊，等等的啊，没有什么想法，那这个是非常不好的，这个给我们带来特别多的痛苦。所以啊，佛陀就是讲这个人生的痛苦啊，佛陀就告诉我们，其实我们当下此时此刻的人生啊啊。是很痛苦的啊，但是呢，没有像其他的这个生命啊那么的痛苦，其实也没有那么的痛苦啊。即使是很痛苦也没问题，这个是可以解决的啊。你有能力去解决啊这个痛苦，你完全可以解决这些所有的痛苦啊。尤其是更重要的是什么呢？啊，更重要的是，不但是啊，不但是你有啊，你有解决啊自己的这个痛苦的能力啊，痛苦的能力，而且你也有能力去解决其他人的痛苦啊啊，其他人的痛苦，你也有这样子的能力啊，这就是自己的所有痛苦你可以解决，别人的痛苦你也有这，你也啊能够解决啊，这个。不仅仅是我现实当下此时啊，还有呢，你生生世世啊，生生世世啊，然后呢，你就可以解决更多的人的这个痛苦啊。那这样子以后呢，我们这个人生观啊，可以大家可以对比一下啊，这两种人生观啊，哪个更积极啊啊，哪个更有希望？哪一个人生观啊？给人带来更多的希望啊，哪一个人生观啊，就对人有更多的这个孤立啊，那这完全是不一样的啊。所以佛陀呢就建立了一个这样子的人生观啊。其实这种人生观就是佛教还没有诞生的时候啊，就是有些宗教里面呢是有的。啊，是有的，但是呢，没有像佛陀的这个人生观那么的完善啊，他没有那么的完善啊，但是这个是很早以前就有啊，有这么一个观点，一个这样子的人生观。那这个人生观就是一个啊，是一个积极向上的啊，积极向上的，鼓励人啊，不断的往上啊，不断的往上奋斗。啊，努力啊，这样子的话呢，你可以让更多的人啊幸福，而且佛陀在这个后面呢，就给出了一个最终的一个方法，最终极的一个方法呢，你比如说啊，能够解脱。那解脱是什么呢？解脱呢，就是永久的解决这个自己的啊所有的痛苦和他人的痛苦，永久的解决啊，那这叫做这个解脱啊。那么有了一个这样子的这个有一个这样子的目标的时候呢，然后啊，人就往这个方面努力啊，目标就是为了实现这个目标，往这个方面努力哎，这样子以后呢，人啊就没有这个人就不会失去啊方向啊，永远都有一个奋斗的方向，这就是我们的人生的目标。啊，这就是人生的目标。如果说一个人啊，就是我们现在当下的啊，吃喝玩乐啊，这个就是人的整个的全部的 追求啊啊，全部的目标，那仅此而已啊，没有别的啊。然后呢，过了以后就衰老，衰老以后就死了啊。然后就是回归大自然啊，就人就变成了尘土啊。这种人生观啊，这种人生观确实是到一定的时候就没有什么可以追求的啊，没有什么可以追求，就这样子啊啊。那这个是非常的消极啊。佛陀的人生观。管不是这样，他虽然讲很多很多很多的痛苦啊，但是呢他不是为了降痛苦而降痛苦啊，他为了解脱而降痛苦啊，降痛苦。首先让大家明白人生就是很痛苦的啊，你就不要沉迷于当下的啊这一点点啊，这一点点幸福啊，不要沉迷于当下的一点点的幸福。你比如说现在你觉得幸福快乐，当然是非常好，但是你要知道这就是你前世啊，前世啊，你自己欣赏啊，欣赏它的一个结果。但是这个结果啊，不知道什么时候结束啊，这个就是说不清楚，随时都有可能结束啊。如果这个结束了，上一世我们做了一些善事，这一世我们就啊有可以享受一些幸福，但是上一世的这个结果啊，这个啊善结束的时候呢，然后随时啊，这个我们当下的这个幸福啊，也会结束。也会结束，所以这个都是我们前面讲的这个跟这个无常啊有关系的，有密切的关系。所以必须要知道，万事万物啊都是好的，不好的一切都是自己啊一手打造出来的啊，全是自己一手打造出来。佛陀在这个佛经里面呢也讲，如果你自己从来没有去做过的这个事情啊，没有参与过的这样子的事情。他的这个结果，他的后果啊，永远都不需要你去承担啊，永远不需要你去承担。然后你所有的这个现在面临的这些各种各样的幸福也好，痛苦也好啊，这个里面没有一个啊，没有一个是无因无缘凭空得来的啊，全都是有因有缘，只不过我们当下还不知道而已，哎。所以就是这些啊，就是我们现在的所有痛苦是我们自己制造。但是呢，你也有能力，既然你有能力制造这样子的痛苦，你也有能力解决哎这样子的痛苦，这完全是没问题的哎。那这么一说啊，那么人的所有的这个命运啊，就是掌控在自己的手里啊，自己的手，这也叫以人为本啊，这也叫做以人为本。你的前途，你的一切啊，不需要啊靠这个造物主，不需要靠这个造物主来安排啊，我不需要让造物主这个高兴啊啊，所以就去做个什么事情啊。不需要这样子，这个所有一个人的啊幸福不幸福，一切都不需要靠造物主，就是靠自己啊，就是这种啊。那这个就是佛陀的这个观点啊。那这也叫做缘起星空啊，缘起星空这四个字是佛教里面的这个核心的这个思想啊，大家也知道缘起星空。那缘起星空的意思就是说，这个任何一个事情啊，任何一个事情它都有因和缘，都有因和缘。那么这些因和缘啊，都是我们自己去啊制造，都是我们自己去制造的啊，创造了一个这样子的因缘啊，那么现在呢就是产生了这样子的果啊，所以这些都是在这样子的因果当中啊，在这个循环。那么如果是一个恶性循环的因果啊，这样子的话呢，那么你现在去啊破坏这个因果啊的联系，那么这个因果断开了以后呢，然后从此以后啊，这个果也就不会产生的，然后你就可以啊重新就建立一个新的因果关系啊，一个善的因果关系。那么这样子以后呢，后面的啊都是这个善的。 是幸福的，是快乐的，哎，这样子的因果就从此就诞生了，哎，所以呢，一切都是要靠自己啊，人有这样子的这个能力，人完全是可以突破这一切啊。比如说，稍微深一点的啊，稍微深一点的方面讲，比如说这个世界啊，这个世界是我们人创造的。是我们的感官啊创造的，我们的感官就创造了一个这样子的这个世界，这样子一个虚拟的世界啊，然后把我们自己呢梦在这个世界里面啊，梦在这个世界里面，然后我们不知道这个我们自己创造出来一手打造出来的这个世界的后面啊外面是什么样子啊。我们永远都不知道，永远都不知道。我们生下来的时候呢，我们就生在一个这样子的世界里面啊，一个这样子的感官的世界里面。然后我们生下来的时候呢，我们就依赖我们的眼耳鼻舌身去解读啊这个世界啊。然后我们的眼耳鼻舌身告诉我这个世界是什么样子，我就相信啊这个世界就是什么样子啊。但是我们的眼耳鼻舌身他真的知道这个世界的本质吗？他的真相吗？啊，这个我们很多时候都可以证明他根本就不知道，他告诉我们的很多事情根本就不是啊这个世界的本质。然后呢，他的这个世界上存在的很多的事实呢，其实他根本就不知道啊。这一点啊，是尤其是这个高科技啊的诞生了以后呢，然后就是很多很多方面啊都告诉我们确实就是这样子啊。但是呢，我们还是非常的顽固啊，我们一直认为这个世界就是我们所看到的这样子，是我们所听到的这样子啊。那这样子以后呢，我们就产生了一种执着啊，一种执着，非常的顽固的一个这样子的执着啊，谁说了也不听啊，再多的逻辑我们也不接受啊，反正就一个非常的强大的力量啊，让我们去啊相信啊这个世界。然后呢，相信了以后呢，然后有你呀，我呀，他啊，然后就是产生了一些这样子的这个啊。生命的个体的这个分辨啊，然后就是你我他当中就发生了很多的分歧啊，然后就这个里面就分啊各种各样的，比如说人类，然后呢人类里面有分各种各样的不同的啊这样子的这个种类啊，然后就是产生各种的这个痛苦啊，产生各种的痛苦，这个执着当中呢就产生了很多的这个痛苦。实际上这个痛苦的这个根源啊，我们的这个痛苦的根源就是这样子产生的。我们可以看看这个后面呢，就是有讲啊，这个里面呢讲，我们的痛苦的这个根源啊，它是来自于哪里呢？就这么几个字啊。有我用端彼端掉端出端什么呢？物常所常相啊，就是我包括我们的身体、生命啊，以及这个命啊、利等等，它本来就是无常的啊，它本来就是无常的，它本来就是啊，就是随时都有可能变化的一个这样子的东西，无常。但是我们把它当作是什么呢？我们把它当作是这个永恒不变的啊无常作常相，就是说本来是无常的啊，本来是无常的，但是呢我就不愿意接受这个啊这个事实，我就觉得它是永恒的，它不会变的。哎呀，比如说我们的名利身边的人、亲人啊等等啊，然后包括自己的青春、健康啊，我们觉得它是啊永恒的，我们不想接受这个无常，然后呢，我们也不想面对这个无常， 所以呢，我们把无常的东西呢当作常啊，当作常来看啊，来看。那我们这么接受了以后呢，那它要变的时候呢，谁也挡不住，它就变啊。那么它变的时候啊，这个客观的变化跟我们的主观的啊这个观念，然后就产生了一个很大的这个不一样。那这个时候呢，人的痛苦啊，往往就是在这个时候就产生了。哎，我的主观意识，我希望他这样子啊，但是他不这样子啊，他要就另外一个方向啊走。那这个时候呢，我们的心里啊就产生了这个痛苦。这个时候，道教跟佛教就是提出了四个字来解决这个问题啊，顺其自然。顺其自然，哎，它要变的时候呢，你要允许它变啊啊！你要想得开啊，你要想得开。这个时候呢，你不要去啊，顽固的去执着啊，顽固的去。这个时候到这个时候，你还想啊，还不接受这个变化啊，还不接受这个变化。那么这个时候呢，啊，你。再不接受啊，他要变的时候呢，他改变的时候呢，他会变啊。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心里面啊，就是产生痛苦。那这个时候呢，我们会想一切的办法去让他不要变啊，想一切变化把它挽救啊，想把它挽救回来，不要让它变化啊。但是呢，不一定啊，不一定成功啊，不一定成功的。所以呢，他要变的时候就变啊。那这个时候呢，就人啊，他要变的时候呢，我们要顺着他啊，顺着他接纳啊，接纳接受啊，接受这个现状。那么，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就是本来就不愿意啊，不愿意面对的一个这样子的变化，让我们去接受啊。如果没有一定的这个思想准备啊，或者是训练啊，或者是修心啊，那这样子的话，对普通人来讲，那这个是很痛苦的，啊，很痛苦。所以人的痛苦呢，就在这个当中产生了啊，无常当作常啊，所以就产生了痛苦，欲苦作乐相。啊，然后他本来是痛苦的啊，他本来是痛苦的，比如说家庭、婚姻啊，还有等等等等很多很多东西啊，实际上本身他这个里面有很多很多的痛苦啊，但是也当然这个里面也有幸福，也有快乐啊，但是这里面的这个快乐跟这个幸福呢，可能是他的百分比啊。不是很高啊，然后呢，不快乐啊，不幸福，甚至是痛苦啊，那这个占的比率啊就比较高，比较高。佛陀啊，他也不会否定啊，这个轮回当中是存在啊，存在幸福和存在这个快乐，这个他不会否定，但是呢，他认为这个不多啊，是有这样子的快乐和这个幸福，但是我们为了获得这么一点点的这个快乐啊，我们要付出很多很多很多很多的东西去制造一个这样子的幸福啊，为了制造这么一点幸福，然后要付出很多的痛苦的代价啊，痛苦的代价啊。那么实际上呢，我们是为了活得幸福，但是呢，为了活的幸福，为了制造这样子的幸福，然后就需要面对很多很多的痛苦啊，很多的痛苦。所以这个是相反的，哎，相反的。所以我们的目的呢就是幸福，但是呢，为了幸福要付出很多的痛苦的代价啊。那么这么多的痛苦呢，换来啊就这么一点点的这个幸福，所以呢，幸福就不是很多，人生当中本来就不是很多的。但是我们啊，就是为了这么一点，我们非常的看重啊，就这一点这个快乐啊，然后吧，为了这个快乐付出的很多的痛苦啊，我们忽略了，所以呢， 互作乐相，就是这个意思啊。我们把本来就不幸福的东西呢，当作啊是幸福的；本来就不快乐的东西呢，希望它是快乐啊。然后呢，我们的这种想法啊，不能改变啊，不能改变这个客观的事实啊。痛苦改来的时候呢，它啊已然回来的啊。那么它依赖的时候呢，当我们的想法跟它的这个事实啊，然后就发生了这个冲突啊。我们认为是，我们以为是幸福的，但现在就是不幸福啊。家庭、婚姻啊，以及很多很多的事情，我们以为是很幸福的，所以去接受了啊，后来就啊不幸福。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的主观的想法，或者是我们需要的东西啊，想要的东西跟事实违背的时候啊，那么这个时候就又产生了这个痛苦啊，产生了痛苦。如果这个时候呢，我们没有一个解决的方法啊，这样子的话，那么这个就人生啊，就是很痛苦。那任何一个时候都是这样子，因为我们人啊，我看看我们的身边啊，身边的东西、身边的人啊、身边的一切啊，这个里面呢，能让我们幸福的、能让我们心快乐的东西是非常非常的少啊，非常的少，绝大多数的这些东西啊，都是让我不愉快的啊，不幸福的啊，这样子的东西，就整天就活在一个这样子的环境当中啊，整天就活在一个这样子的环境当中，这么复杂的这个环境当中，你这么脆弱的身体和这么脆弱的啊心态啊，那么在一个这样子的复杂的这个环境当中，怎么能够活得幸福呢？啊，这很难很难了。很难啊，所以就是我们把哭啊当作乐，我们没有深入的去了解啊人生，没有深入的去了解生活啊，非常简单的啊单纯的就认为是幸福啊，我只要我能够稍微努力一下，我就能够活得啊幸福啊，想得很简单。所以呢，就最后就是事实就不是这样子了啊。那事实不是这样子的时候呢，对我们的打击啊很大，这是第二个啊。第三个呢，无我作我想啊，我想啊，那这个就是有一定的深度啊。佛经里面呢讲万事万物啊，万事万物只不过就是一种错觉啊，错觉而已。实际上这个错觉，这就是我们刚才讲的，我们自己啊创造出来的这个虚拟的这个世界里面，这个虚拟的世界里面没有一个真实的我啊，没有一个真实的我，也没有一个真实的你和他啊。但是呢，也跟前面讲的一样的道理，我们啊就是把不真实的啊不真实存在的这个东西上面呢，我们贴一个标签啊，你我他啊，这样子不真实的东西呢，我们把它当作了啊真实，然后呢就开始这个不真实的东西呢，开始让我自己就反过来让我自己不幸福啊，就像我们做梦的时候是一模一样啊，梦。我们大家都知道梦境啊是假的，是虚拟的，任何人都知道。但是什么时候知道呢？啊，做梦的时候最需要知道的是我们正在做梦的时候。但是啊，做梦的时候我们不知道梦是虚拟的啊，只是醒过来了以后啊知道它是假的啊。那醒过来了以后知道那没有用啊，就是在梦里面啊，该经历的啊痛苦呀、啊，该经历的什么都已经经历完了啊。那之后知道了也是没有用。如果我们正在做梦的时候知道这是梦啊，这样子的话，那就是这个梦里面啊发生的一切就不会影响到我们啊。这个藏传佛教的密宗里面呢，就是有一个修行的方法，就叫做梦瑜伽。那这个梦瑜伽是用来干什么呢？就是专门去用来啊，通过梦啊 去修啊，去修行啊，也就是说，在做正在做梦的时候，就认识到啊，这个梦的本质啊，这是一个这样子的修法。那么这个修法现在啊，西方的那个心理学啊，他们也在用啊，前面的有一个部分他们也在用。那么它的最前面的这个部分是什么样子呢？比如说，通过一个非常简单的方法啊，让我们啊明白啊，就是让我们自己正在做梦的时候就知道我在做梦了啊。有些人是不需要通过这种修法啊，它是天生的。可能有极少数的人天生的就知道自己在做梦了啊，做梦的时候自己在做梦。但是我们大部分的人呢，我们大部分的人是不知道的，不知道我做梦的时候不知道我在做梦啊。那我们现在可以想想啊，比如说我正在做梦的时候我不知道我在做梦的话，那么梦里面发生的一切我就把它当作啊真实的啊，跟现实是一模一样。哎，那么虽然梦里面的这些东西都是不存在，但是这个不存在和存在啊，对我一点都没有用。只要我把它当作是真实的啊，那它就变成真实的啊。然后梦里面发生的这些快乐啊、痛苦啊，它的这个真实度啊，一点都不低于我们的这个现实生活啊。所以呢，梦里面呢一样的痛苦啊，一样的这个恐惧，都是跟我们现实是一模一样啊。那这是我们因为不知道这是在做梦，所以我们把无我就当作我啊。他这句话意思就是无我作我想啊，就是说把没有的东西我就当作是有，不真实的东西我就当作是真实的。哎，这样子以后呢，不管它在客观上是真实或者不真实，这个一点都没有用。只要我把它当作啊，我在主观上我把它当作是真实的，那对我来讲啊，那就是真实的了啊，真实的。所以就是对我带来很多很多的痛苦这样子。如果这个梦通过这个梦瑜伽啊，就是当我比如说啊，就是在梦里面做一个噩梦啊，做一个噩梦，特别恐慌啊，特别恐慌，特别恐惧的时候呢，啊，立刻知道我在做梦啊，这样子的话呢，你看这个恐惧啊，当下就消失了啊。但是梦它会继续的，会继续的，梦是不是就停止了？梦不会停止啊。比如说你就做噩梦，他继续做噩梦啊，但你就知道我在做梦了。那知道做梦的时候呢，跟不知道的时候就有一个非常大的差距啊。梦还在继续，但是现在我不害怕了啊，现在我没有这种恐惧啊，就是这个。所以呢，我们啊，就是知道这个世界啊，这个整个世界是我自己的感官啊。眼耳鼻舌身啊，它一手大造出来的一个这样子的世界。如果深刻的啊，了解了以后，那这个就叫做什么呢？这就叫做禅宗讲的这个开悟啊，正悟啊，开悟或者正悟啊，看到了我自己的本质啊。这个时候呢，所有的这些痛苦啊，所有的焦虑啊，当下就瓦解了啊，当下就瓦解了啊。它本来就是啊，它建立在一个这样子的虚拟的这个世界上面，所有的恐惧、所有的焦虑啊，以及所有的希望或者是啊快乐，都建立在一个这样子的虚拟世界里面啊。这个虚拟世界已瓦解了以后啊，瓦解了以后，然后在这个基础上建立起来的什么我们的名啊、利啊、就是内在的这些各种各样的这些东西呢，当下就瓦解，就像我们知道在做梦的时候一样的。哎，这样子以后呢，这个痛苦呢就是永久的解决了，永久解，这就是佛教啊，就是给我们的一个解决的方法。他认为在我们自己的内心当中解决这个问题啊， 从此以后呢，你不管在一个什么样的环境当中啊，你永远都不会痛苦的。否则的话，我们普通人的这种想法是什么呢？哎，我们比如说某一个人啊，不让我幸福啊，那我先去收拾这个人啊，或者是某一件事情啊，就是不让我幸福，不让我开心，好，我去解决这个问题啊，然后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啊，那我就创造各种各样的工具啊，不就是比如说我为了消灭敌人啊，然后就制造研发各种各样的武器啊，就是这样子的道理啊，这样子的道理。然后为了研发，为了制造这些东西，我又付出很多很多很多的代价啊，代价。然后呢，一个端端的这个人生啊，端端的人生就在一个这样子当中啊，就是稀里糊涂的就过去了啊。最终希望啊，最终就是追求幸福，到头啊。幸福在哪里啊？也不知道。回头一看啊，也没有做过什么啊，让别人幸福的这样子的事情，也没有做过什么让我自己幸福的，哎，这样子时候啊，那么人生就在一个这样子的啊，就稀里糊涂的就过去了啊，这就是我们普通人的这个常态。所以呢，佛陀就最后两句话啊，说我以精进力啊，就是说我要努力，我要奋斗，我要积极向上啊。积极向上干什么呢？想做什么呢？为什么奋斗呢？说度月生死海啊，就是我这一生当中就是有这么一个机会，有一个这么一个机会。我们现在大家都在这个生死苦海当中啊，生死苦海当中，如果我努力啊，这样子的话，我完全可以打破啊，打破这个虚拟世界啊，突破这个虚拟的世界。然后呢，突破了以后呢，那这个虚拟的东西啊不在了以后呢，然后我就可以看到它的真实的面目啊。那这就叫做开悟，这就像我们做梦的时候看到了梦的本质啊，看到了梦的本质的时候呢，然后梦给我们带来的所有的焦虑，所有的恐惧啊，一下子就消失了啊，一下就是一下子就啊烟消云散，哎，这个是在任何时候都是这样子。所以呢，我们要去啊解决这个痛苦的话，那就是要去真悟啊我们的本心啊，也就简单说，就要去看它的本质，到底它是个什么东西啊？看清楚了以后呢，啊，然后就是明白啊，原来这个不是一个真实的世界，就完全是一个虚拟的哎世界。那么知道这个是虚拟的当下啊，当下啊，这个虚拟世界给我们制造出来的任何一个东西啊。他当下就会消失了啊！那这就是一个佛陀，我刚才讲了，他虽然讲很多很多很多的痛苦啊，但是最终他告诉我们没问题啊。你如果不知道，那么你永远都在这个啊，就在这个痛苦里面啊，这个轮回啊。但如果你回头看啊，回头看。看到他的本心的时候呢，然后这个痛苦就根本就没有那么可怕啊，这个根本没有那么可怕。所以佛就讲啊这个痛苦是有办法解决的啊，所以它不是一个消极啊，它不是一个悲观的这样子的人生的态度，它是一个非常积极的，非常有意义的啊，它给我们治了一条真正啊，通往幸福，而且是永久的幸福，或者是绝对的幸福啊！也他给我们指了一个这样子的路，是特别有意思的。好，那我们现在呢，就讲一讲啊，我们的现状啊，我们作为一个普通的人啊，普通的人，我们有欲望啊， 有这个愤怒啊，有愚昧啊，这些烦恼啊，不该有的这些贪嗔痴我慢啊，我们都有啊，都有该有的，比如说这个智慧、慈悲啊，这些东西呢有，但是呢特别特别的啊微笑啊，就是几乎就是啊不起什么。太多的作用啊，是这样子，我们的现状啊就是这样子，但是首先佛就告诉我们，你要知道你的现状是什么样子啊，我们不要把这些东西跟这个龟身瓜狗啊，这就是一个客观的事实，你得用个客观的一个这样子的态度去看这些问题啊，然后你就找到一个解决的方法啊，但是呢我们就是有一个长远的这个计划，这就是我们讲的啊，修行人的三个计划里面的 A 计划啊，所以就是有一个长远的计划。如果我们所有的这个一切都要发生在这个端端的人生这一生当中啊，这一生当中发生就发生，没有发生就不存在，那这样子的话呢，什么都来不及啊，什么都来不及，需要有一个长远的计划啊。好，下面这个就叫做中观四白轮啊，中观四白轮，这是1800年前的一个人啊，他写的1800年前的。然后呢他是啊，我觉得龙树啊，龙树菩萨啊，这个大家都比较熟悉了啊，是他的弟子啊，他的弟子啊写的啊一本书啊。到时候如果大家有这个兴趣的话呢，把这个原文啊拿起来读一读，这在网络上我们可以看啊，中观四白轮啊，它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一本书啊，深入的去学一学，其实这些书里面真正的智慧啊，就在这些书里面，是非常我们对每一个人啊都一定有帮助的啊，一定有帮助，哪怕是我们只学到了里面的一点点的东西啊，如果我们拿去用啊，一定会有帮助。他说世人解求乐啊，这是现实，我们每一个人啊都是追求什么呢，追求幸福，追求快乐。那哲学里面也有讲，人的生存的目的啊就是追求幸福啊，西方哲学也是这么认为。我们世俗的人，我们普通的人啊，包括动物，他也会追求他自己的快乐啊，这个就是我们的本能啊。所以呢，使人解所有的世人啊，都是追求幸福啊，快乐，乐者是难得啊。虽然我们苦苦的去追求，但是呢，真正的这个乐。快乐实际上就是非常的难得啊，真正能够得到幸福的呢，那也就是很少很少啊，很少。即使是得到了我们的这个所谓的这个快乐啊，但这个当中呢，也有太多太多的不快乐的这个因素啊，不快乐的因素，很难啊，很难得。就是我们前面讲的，为了得到一点点啊，一点点的这个快乐，我们要付出很多很多的很多的代价。那这些代价啊，都让人啊这个感到疲惫，感到焦虑啊，最后就是感到这个痛苦啊，不就是这样子吗？这是现实啊，我们没有啊筹划。这个轮回或者现世啊，也没有必要去美化啊，客观的讲啊，就是这样子啊。我们作为一个人啊，人世间的这很多的东西啊，大家都经历了啊，这样子以后呢，我们自己总结一下啊，这个经验啊，那确实就是这样子，是我们大家都是求这个快乐的，但是这个快乐呢，其实。很难啊，很难得到啊，乐者是难得啊。那这样子以后呢啊，故于此众生啊，所以呢，我们这些众生啊，我们这些众生，众苦如水煮啊。虽然这个乐 很难啊，很难很难得到，我们去追也很难得到，但是呢痛苦呢啊，痛苦呢随时啊追赶我们啊，幸福我们去追他啊追不到啊，痛苦呢他来追我们啊，他来追我们，哎，就是这是一个这个相反的啊，一个相反的啊，这是现实啊，这个就是现实，众苦如随追啊，他随时都来追我们追赶啊。那他下面就讲两种这个痛苦啊，这个说的是非常好的。他说，胜者啊，胜者为一苦，劣者从生啊。这个胜之和劣之是什么意思啊？是什么意思呢？他说的是社会的啊上层和低层啊，就这个意思啊。当然这是以前的说法啊，如果说我们用现在讲的话，可能不能胜之劣之，不能这么说。就是这个社会啊有一个层次啊，这个上层啊就叫什么呢？就叫做胜之啊，底层啊就叫做劣之。啊，底层就是，这是地，这个生和劣啊，就是高低啊，这个社会的高低的层次的意思啊，并不是说底层的就劣恶劣，不是这个意思啊。所以就是说，那么这两个社会的这个上层和底层，它各有痛苦，各有不同的痛苦啊，不有各同的两种不同的痛苦啊，每一天在折腾啊。这社会的上层和底层的人啊，上层的人他有什么痛苦呢？忆苦，他的痛苦呢，大多数都是啊精神上的痛苦啊，精神上的痛苦，肉体上的痛苦呢啊，他不一定有太多啊，不一定有太多，但是他精神上的痛苦很多呀，各种各样的压力呀，各种各样的焦虑啊，这跟我们根本就不用说，今天能看得到的啊，到处都是活生生的例子。所以社会的上层的啊人啊，那么不管有权的、有钱的、有名的啊，什么样的社会上层的人都是一样，哎，他们呢就是有精神上的这个痛苦啊，也是很痛苦的啊，也是很痛苦。嗯，就是因为有权力啊，有这个财富啊，有名声啊，然后就是害怕失去啊，失去这些东西啊，然后就害怕出现第二个跟他一样的这样子的竞争的对手啊，就是因为这些原因啊，压力是很大的啊，很痛苦的。所以呢，上层的人士啊，就是精神的痛苦。然后呢，社会的底层的人啊，他们的痛苦是来自于什么呢？啊，他们的这个痛苦呢，就是因为啊身体的痛苦啊，因为满足不了这个人啊这个肉体的需求，比如说温饱的这个问题啊，就是温饱的问题，还有做很多很多的体力劳动。啊，做很多的体力劳动啊，所以呢，啊，就是他有这样子的肉体上的这个痛苦，所以这个社会不管是上层也好，底层也好啊，各有两种不同的痛苦啊，既有此而苦，一个是肉体的痛苦，一个是精神的痛苦，就这么两种痛苦啊，日日坏时间，就是每一天都在折腾。折磨啊，这个世界啊，这个世界，所以呢，上层的、低层的，哎，他们都有这样子不同的这个痛苦。所以这个佛陀就是讲，人生如果没有我们没有一个方法的话呢，那确实是就各种各样的这个痛苦啊。还好我们这一世啊，就是人，那如果这个阶段过了以后呢，啊。那过了以后那怎么样，就是两种可能啊，一种可能确实啊人死如灯灭啊，那一切都结束了啊，也有这样的可能啊， 也许重新开始啊，重新开始。那重新开始的话，怎么开始呢？到哪里去重新开始啊？那这样子的话呢，就问题就更多了啊，问题更多。但是认思如灯灭啊，那这就是一个很古老的一种想法啊。但是这个没有什么真正的理由啊，反面的这个证据呢，就越来越多啊，所以呢，人的生命就不会这样子结束了。那么不结束的话，那下一步怎么办啊？怎么办？所以呢，就是也是一个更多的问题啊。所以这么一项，如果我们没有一个解决的方法的话啊，我们如果没有一个强大的这个内心啊，那这样子的话，这个痛苦呢啊是没有办法避免的啊，任何时候都是有可能啊面临各种各样的这个痛苦啊。所以轮回啊，归根结底是佛陀就是说他的宗旨啊，轮回就是痛苦的啊，轮回是痛苦。所以他啊，所以呢我们啊要从这个当中啊要这个解脱啊，从这个轮回当中要解脱。那么解脱，从轮回当中要解脱，怎么解脱呢？啊，首先得要找到啊，首先得要找到我们为什么痛苦啊，就是这个。那这个我们刚才讲了，我们把一个虚拟的东西啊，当做了一个真实的世界来看，所以这所有的痛苦在这个当中产生了。那现在如果想消灭这些痛苦的话啊，那我们也可以把这个虚拟的啊，这个虚拟的这个世界，就打破了。那打破了以后呢，就像我们做梦的时候啊，就知道自己在做梦一样，从这个当中啊，唤醒啊，醒过来了以后呢，啊，一下子啊，这些痛苦呢就不存在。那就是必须要有一个这样子的特别好的一个方法啊。他就能够解决啊这个痛苦。那么我们现在啊，就是比如说像今天讲的这个四加行啊，四加行，然后这个四加行是一个我们的所有的这修行的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基础。然后四加行完了以后呢，然后后面还有一个叫做五加行啊，五个不同的这个修行。那么这样子一步一步就往前走啊，往前走。那最后的时候呢，修什么呢？修啊，修禅，禅宗讲的啊，明心见性啊，或者是密宗讲的开悟，实际上这些都是一样啊，就是这么一步一步往上走。最后的时候呢，我们啊看到了我们自己的内心的本质的时候呢，实际上就看到了这个世界啊，看到了这个世界的本质。那这个时候啊，这些痛苦啊，就一下子就消除了，所有的焦虑，所有的痛苦，真正的啊，真正的意义上就是彻底的就消除啊。那么这叫什么？这叫做解脱啊，解脱。解脱并不是说我们从这个世界上啊，就像移民一样的，就是到了某一个其他的啊世界，我就解脱啊。其实不是这样子，解脱你不需要去某个地方啊，就在这里，就在这个世界上啊，然后自己的内心当中啊，就是悟了啊，就看见了这个世界的本质啊，然后因为这个所有的这些焦虑、恐惧啊、痛苦呢，全部都建立在一个虚拟的啊，一个这样子的世界上。这个虚拟世界，如果你不知道，它永远都是一个啊很真实的世界。但是呢，知道啊，如果知道它的本质啊，一下子这些痛苦啊，全部就会瓦解。所以解决的方法是非常啊非常方便的啊，但它就需要这基础啊。我们先修四加行，然后再修五加行啊，再修这个啊。最好的这些修法，这样子以后就开悟了啊！开悟了以后呢，啊，然后就所有痛苦就一下当下就解决了。那么这个开悟呢，只要啊找到了这个正确的路啊，正确的路， 然后就是用一定的这个就付出一定的时间和精力去做，那么男女老少什么样的人都是有机会的，任何一个人都有机会，任何一个人都可以开悟的啊。然后这个开悟呀，明显见性呢，这些我们不要把它神秘化不要又把它跟这个某一个龟啊身挂钩那这样子以后呢，这些东西都是永远都是太神秘，就是大家都不知道这个是真还是假是这样子。所以呢，这个是一个实实在在的是自己个人的内在的一种感受只感受，完全是可以开悟的，完全是可以证悟的，完全是可以做得到。当我们开悟的时候呢，我们就突破了这个虚拟世界然后从此以后呢，虚拟世界里面的所有的游戏规则所有它给我们带来的这些东西呢那也一下子也就知道是什么情况所以在这个时候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的唯一的这个使命是什么呢回来唤醒更多的人唤醒更多的人，这叫做什么呢？这叫在佛经里面，这就叫做普度众生普度众生，佛教的普度众生，它不是就是其他的方式比如说拿钱去帮助人或者是拿其他的东西去帮助人，这个佛经里面有没有？当然是有这叫做不是，是有的，是六波罗蜜其中之一都有的都很需要的。但是呢佛教给人带来的是什么？就是智慧智慧，他认为智慧才能够解决最根本的问题最根本的问题，他给我们带来的就是一种智慧他不是给我们创造其他的财富他给我们带来就是这个智慧，这个智慧谁有了这样子的智慧，谁就可以解决这些痛苦，然后谁掌握了这样子的智慧，谁就有能力去唤醒更多的人。那这个就是佛教的最终的目标。但是这个最终的目标得要一步一步的往前走，先修四加行，一个一个的修，然后再修五加行，一步一步修那这样以后最后才能够证悟。如果我们把这些基础的这些四加行五加行全部给忽略，然后就是去听一个高大上的，比如说像禅宗大圆满大手印这类的一下子爬到那么高，但是因为是没有基础的没有基础的，所以最终就没有任何的结果是这样子。好，这是我们今天讲的这个四加行里面的第三个轮回的痛苦然后呢，轮回痛苦的这个细节详细的这个内容，或者是它的具体的这个思维的方式大家还得要看看那个大圆满的前经就叫做普贤上士言教这个这里面讲得很清楚还有一个呢，就叫做这个宗喀巴大师的菩提道次第广论这个我想大家也知道菩提道次第广论那这些里面都讲这些基础的东西就比如说禅宗它本来就是一个非常高端的一个修法所以呢它不太讲这些，它没有广泛的深入的去讲这些基础的东西但也不等于它不需要这些基础，它也需要这些基础但是呢他不是很强调，他讲的是最后的这个环节，他这个讲的是非常非常到位的，非常好的。但是这个前面的这个部分 讲的不是很多，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前面的这些部分呢，到处都有啊，所以他不需要专门去强调，他需要强调的是最后的这个明心见性的啊这个部分啊，这个是非常有意义的。哎，所以呢，如果我们一个人呢，就是相证无啊，相开无的话，就这么一个短短的这个人生当中啊，或者是后半辈子都完全可以完成的。啊，完全可以完成，所以呢，它也不是很难啊，不是很难。嗯，好，那我们今天的课就讲到这里，大家休息一下，谢谢大家。